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孩子心中的秘密网络电台家庭教育系列节目，我是小凤。今天很高兴又有两位重磅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欢迎婚恋专家也是亲子教育方面的专家刘志雄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你好。
好，我们欢迎王爱军王老师。王老师您好。刘老师他在多次的演讲当中听到他是爱女，怎么讲，如命可以说哈，常听他说，哎呀，我的女儿可不能嫁。那我先问一下，您的女儿嫁了吗？
嫁了。
哎呦，忍痛割爱，对吗？
是是是。
那您先说说，为什么您不想让女儿嫁出去啊？
因为如果我们了解上帝创造婚姻的这个模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婚姻实在是因为男人独居不好，神要造一个女人去帮助他。所以一个女人如果是有使命去进入婚姻那个是为着一个高尚伟大的目的。如果不是只是希望说有人爱有人疼不寂寞不孤单的话，那我旁边现在有几百个年轻女孩子，我常常都劝这些孩子们，我说你希望有人爱有人疼吗？守着你爹呗。天下哪还有一个男人会好好的爱你疼你的呀？
哎呀，您的概念就是丈夫亲，别人亲不如爹最亲。
就是。
那这个使命感，一般的女孩子，您觉得什么叫使命感？中国文化的传统当中，我们都知道一个女人嘛，相夫教子是我们一生可能最重要的使命了哈。而且您看，把婚姻呢，我们当作叫终身大事儿。您这个话好像听着有点不对劲儿哈。
一个女人她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要相夫要教子。那相夫就是要帮助你的丈夫能够教养你的孩子。那在帮助丈夫的方面到底帮助丈夫做什么呢？你帮助丈夫做的那些事在永恒里面有没有价值呢？这个都是你自己需要考虑的。你知不知道你要得到的是什么？那我今天碰到的这些80后90后00后的孩子，他们面对的婚姻的概念不是我去帮助别人，我去成全别人，我能够让我的婚姻有价值。他们的概念是我高兴，我喜欢，我可以享受。那如果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概念进入到婚姻，那是注定将来会失望，会痛苦。
那您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孩子呢到了青少年时期呢，他们叫情窦初开，爱情呢也确实对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她如何真正的去克服掉她这种想要去嫁人这样的，是不是我们有意识把她这样的一个情感扼杀掉了？好像我们变成婚姻的节目了哈。
是但是我想婚姻的观念要稍微多谈一下，很重要。因为我常常跟这些做父母的讲，我说你能够给你孩子最大的祝福是你好好的爱他的爹爱他的娘。因为一个孩子他如果是在一个父母彼此相爱彼此知道这个家是稳固的知道这个家是有价值有方向的这个孩子才有真实的安全感。如果父母活在地上彼此不相爱，如果父母活在地上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活得干什么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孩子没有安全感，那没有安全感的孩子这一辈子就注定吃苦。所以我想我们要谈亲子，我们谈一点点
脱不开这个婚姻
啊，脱不开的，这没办法。
是的，是的。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可能也很想知道婚姻，但是我们女孩子可能听到这儿呢，会不会有一点失望？我的寂寞跟我的孤独感怎么解决呢？
养条狗呗。因为说句实在话嘛，那你的寂寞你的孤单，狗绝对比一个老公靠谱多了呀。狗比老公听话，狗比老公忠心，对吧？
刘老师很会开玩笑。那女孩说我跟狗呢没有办法谈感情，感情可能还能稍稍有一点点，在沟通上人呢毕竟他是需要有一个深度的思想情感上的交流，那我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哈？
所以女孩子很幸福的一件事是女孩子找闺蜜啊， 那比男孩子要找个铁杆容易多了呀。
当然您这样说是哈，我们这样，我们不跟这刘老师说了，我们现在跟王老师说说哈，这个男人跟女人可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估计王老师呢可能更能够同情跟理解我们的女孩子。刘老师这样的想法啊，在当初呢您也是个女孩子，您当时嫁他的时候，哎呀，这个男人说你养一条狗呢就算了，还不如不要找我。您怎么想理解这样的话？您认为女孩子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当我们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我不爱神的时候，女孩子对感情的认识，对婚姻的认识，对着家庭的创景，几乎都是这个世界借着连续剧，借着电影，借着言情小说灌输在我们里面的一个价值观。所以因着这些，就像现在所有的女孩子跟我当年一样，觉得爱情是最美的，是最值得追寻的。对爱情有许许多多的幻想，期盼。当年我也是觉得，我爸爸跟我说，他什么都没有，你能把爱情当面包吃吗？我跟我爸讲了，你真熟得够了，这怎么能相比呢？爱情绝对至上的，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我现在就是会劝很多的女孩子，为什么进入婚姻以后，这么多的人失败？你可以放眼去看，现在哪一个女人，她在结婚5年、10年、20年、30年、40年，像我们已经结婚40多年了，你会发觉说，那个阿姨或者你的妈妈，她的婚姻生活是你羡慕的。可是我可以断言，当初他们都是为着爱情，去追寻、去进入的。可是为什么进入婚姻以后，是这么的失败？到结局是这么的给他们带来痛苦，那你就要知道，原来跟很多的言情小说连续剧所描述的不一样的。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他们如果结了婚以后，我想不会是那么伟大的爱情了。那两个人晚上光要顾着谁起来喂奶换尿布就可以吵的。所以我是劝很多的年轻女孩子，我说你一定要知道，外面讲的都是神话故事，但是你却需要知道神所说的话是什么。因为究竟我们是神创造的，婚姻是神设立的，他才知道这个蓝图是什么。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跟志雄讲的，当然他讲的有点比较太极端了。可是事实上，像我现在很多的朋友结婚30、40年以后，他们觉得养个狗养个猫绝对比儿女比老公都靠谱。
他不跟你吵架。
对，他不跟你吵架。所以我是觉得说，女孩子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我们寂寞的时候，在我们孤单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说，这是你的情绪。你一生不在年轻的时候掌握住你这些情绪，你结婚以后你照样会孤单，你照样会寂寞。那么你怎么处理呢？那处理的不好，你第一次的错误你年轻，你第二次的错误，你第三次的错误，就让你自己的婚姻进入一个不可挽救的地步。而最重要的是，婚姻伤害的最厉害的都是孩子们。像我们做很多青少年的工作，我们发觉很多的孩子出现大问题，几乎都可以追溯到他原生家庭父母的不和睦，家庭的不幸福美满。所以女孩子，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为什么要结婚，不要随便把自己嫁了。那么在我女儿婚姻的这条路上，我想是因为志雄真的是在主里面有智慧了，知道一个女人进入婚姻要受多少苦，所以中年之后她忽然感觉说，哇，这个当年这么崇拜她仰慕她爱她的这个女人为她吃了这么多苦，所以她就不舍得女儿再受这个苦。所以她就一直跟女儿讲说，守着爸爸吧，爸爸会爱你保护你，你要什么爸爸都会给你，会宠你疼你。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够很智慧的发现说，女人进入婚姻确实要受12万分的苦，生产之苦，养育之苦，自己生命中时间精力的放入的那种心酸，那种代价。所以我以前也一直很赞成志雄不舍得女儿要经历那些苦，但是 过去的这十年，我真的经过流泪谷，到牛奶与蜜丰富宽广之地，在我经营婚姻四十多年之后，在我回头一看，我忽然间觉得那十二万分的辛苦原来可以成就十二万分的荣耀。所以这十年我反而鼓励许多的姐妹，我说如果神要你嫁，真的为着神，不是为着自己，也不是为着家庭，更不要为着父母，因为父母没有办法替你承担你所遭遇的那些苦处，但是神可以带你陪你。所以如果你愿意说声再辛苦，我愿意进去经营建造这个家庭，因为建立家室是女人的责任，家是女人一生事业的一个所在。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会挑战很多的女孩子，你不要做梦，你要清醒过来，你要真的为着主去经营一个家庭，那你就可以嫁。但是在我女儿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学习，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给一些父母啊有一些参考，因为我觉得我在其中学的功课很宝贵。第一个，当你带男朋友回来的时候，你放心，你爸爸妈妈绝对会觉得天下没有一个男人配得上你，所以那个爸爸的警觉性啊，跟那个，我记得我女儿大学时候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回来的时候，哇，我心声是如临大敌啊，那个架势跟那个态度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哇，那个男朋友不还没进门呢，得给吓半死了。
但是我相信在父母的心里面，儿女女儿确实是宝贝嘛。
是，
那可是在我女儿交朋友的时候，我觉得我女儿做了一件非常智慧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教导孩子，就说婚姻大事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因为你太年幼，你太不成熟，你世人看人的眼光跟角度，你要知道你自己没有能力，不完全，所以你需要请帮忙的人。所以我女儿那个时候，她真的跟她爸爸有一个约定，就是她将来交男朋友，只要任何男孩子对她有好感，她一定跟男孩子讲说，你来见我的爸爸，我爸爸点头我才可以跟你交往。OK， 那么我发觉这件事情是给我女儿很大的保护。我记得她大学的时候交了一个，她研究所的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那个男朋友对她很有好感，想要追她，她就跟她讲说，你必须见我爸爸，我爸爸不同意，我不会跟任何男孩子约会。后来他就跟他爸讲说，有一个男孩子追我，我需要你跟他了解一下，需要得到你的同意，我才可以跟他交往。那时候那个男孩在 Boston 开到 New Jersey 开了四个多钟头的车来到这里，志雄就跟他在外面，我都没有参与，就男人跟男人的讲话谈话谈了四个钟头。后来那个男孩子写了一封信给我们，他说他从来没有碰过这个事情，他说我从来没有碰过一对做父母的这么有智慧，尤其父亲。他说你跟我的谈话让我对着你女儿的尊重，对着交往的慎重，因为我知道有人在保护这个女儿，有人在照顾这个女儿，所以我觉得我对你的女儿心中的那个尊敬跟谨慎敬畏增加很多。她说如果我以后有孩子有女儿，我也会这样子来做保护她。所以我觉得对我女儿来讲是她非常大的一个保护，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些女孩子出国留学，真的很多男孩子知道你没有家人在，你没有亲人在，真的可以把你玩到人财两空就甩掉你的，后来他们来教会求助。所以我觉得女孩子要在这样子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懂得保护自己。那你要知道，只有男人懂男人，只有女人懂女人。一个比你的男朋友多活了二三十年的一个男人，如果他又在主里，他绝对有智慧在一些谈话中判断这个男人 是好是坏的。
再加上他又让一个女人受了12万分的罪哈，
是，所以他对
他太知道了，
他对孩他对女儿真的是非常的希望她得到幸福嘛。
嗯嗯，
加上女儿最重要的就是听话，我觉得所有的女孩子做父母的都要帮助女儿在父家父亲的家里面先学会怎么顺服。
嗯，
她将来在夫家里面她才会敬重学会顺服她的先生。
嗯，
而一个女人不学顺服的功课，那个顺服的功课是包括对着丈夫的敬重，对着丈夫的尊重，对着丈夫无穷尽的爱，才能建立这个男人。
嗯，
因为男人是靠女人的仰慕跟尊敬来建立的。
嗯，
如果你进到夫家，你就瞧不起你的丈夫，你就不看重敬重你的丈夫，你爱情很快会消失。
嗯，
到今天我们结婚40多年，我这么的爱他，能够享受爱情，是因为我真的在主里面学到了神的话。
嗯，
我一直保持着我对我丈夫的敬重尊重跟仰慕，所有的爱情就一直生生不息。因为女人只要她仰慕一个男人，她的爱情自然流露出来。
嗯，
所以在夫家女儿必须学好这个。
嗯，
她到夫家她才能够有这个根基来建立家室。
嗯，
所以爸爸一定要让女儿在家里不但得到宠爱，绝对不能溺爱。
嗯，
因为我是一个父亲非常溺爱的孩子，我进入婚姻会受那么多苦。
嗯，
我觉得是因为我以为我父亲会那么宠爱我，我的丈夫也会那么宠爱我。
嗯，
但是我错了，因为我嫁的不是我爸爸，我嫁的是另外一个男人。可是人总会熬成婆啊。
嗯，
当我女儿出嫁的时候，志雄就跟我说，哎，女儿嫁了，有人疼了，好吧，从今天开始我就把你当女儿宠吧。所以从女儿嫁了以后，我得到了很多女儿的宠爱。所以我是觉得说，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你必须不是为着现在要得到那个高富帅，所以你就嫁，以为你就会得着了。其实在婚姻的磨练当中，女人可以进入成熟。
嗯，
而在成熟的时候，很多的祝福你才能享。所以我劝女孩子，还有做父母的，做尤其做父亲的，女儿跟父亲的关系绝对奠定她跟丈夫的一个关系的基础。
嗯，
所以做爸爸的要让女儿在家里面得到爱，然后教她顺服。
嗯，
然后要让女儿跟爸爸好的关系，他愿意把婚姻大事交给他的父母来做主。
嗯，
像我们那边很多的女孩子啊，出国留学都在我们的附近，他们跟我说他们的父母不知道怎么管，也不愿意插手。
嗯，
那么他们就把我们当做属灵的父母。所以我们团契很多的女孩子，有男孩子要追她，她就说你去找刘叔叔，叔叔点头我就跟你交往。所以我们团契里面很多的女孩子结了婚以后，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神，在这样子一个邪恶淫乱时代里面，他们得蒙保护。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女孩子还有做父亲的一点我的学习。
是，
那当你要求孩子顺服你的时候，孩子会有叛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中间，只要有人要求我们顺服他，我们自然的就要叛逆。
嗯，
那只有神，因为他的全能，因为他的大爱，所以当我们要来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叛逆的根基，我们没有叛逆的理由。
嗯，
像现在很多的小孩子，十几岁的小孩，我跟他讲要听你爸爸的，他一定跟我讲说，我爸什么也不懂，我爸英语也没有我好，我爸来美国对美国的了解根本还没有我懂得多，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对，所以他讲的理直气壮的。对，那我说你不要听你爸的嘛，你听上帝的嘛。他不敢跟我讲说上帝英语没有好，上帝没有我懂得多。对吧。所以我这个是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改变，但是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改变。那一个人开始学会 尊重神、顺服神，很自然的他就会顺服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
嗯，
那这样的孩子他一生都是蒙福的，他都能够活得快乐。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他心里面一定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
嗯，
那这样的人他跟很多人相处都很困难，那他一辈子都是活在痛苦里面。
嗯，
那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你真的爱你的孩子，你就要开始从小训练他学会顺服神，因为这个是他一生蒙福的道路。
嗯，听上去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说都很好，但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像你们二位老师呢是有信仰的。我们不认识这个神，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去顺服神。比方说他认识爸爸，他觉得跟爸爸关系好，那爸爸说的在对的情况下呢，我愿意顺服爸爸。那么这个神我怎么样去顺服他哈？能不能说一些比方说更具体的这样的发生在你们家里的这样顺服的事情哈？尤其一个小孩子哈，他在长大慢慢长大以后，他们从很小就发现小孩子就很有主见的哈，他不会轻易的听你说这个。很多两三岁小孩开始哇十万个为什么呀，你让他做这个他一定让你给说出个所以然来才去做哈。有时候爸爸说让你做你就做，你哪那么多说的哈，可能孩子说我就必须得有说的哈。啊，这个怎么样去，
我想我们做父母，嗯，如果真的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想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孩子他这一辈子如果他不认识神，
嗯，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爱他的有智慧的全能的无限大的神，
嗯，
是爱他的，是会照顾他的，会带领他，会帮助他的，这个对我们的孩子来讲这是他们一生最大的损失。
嗯，
所以做父母的从小就要想方设法怎么帮助你的孩子认识神。在美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小是在无神论的教育中间长大的，
嗯，
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信上帝那简直就跟天方夜谭一样，
是
这很难接受的。
嗯，
但是他们到了美国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发现这个孩子非常难搞。
嗯，
这个小孩子就别那个一千个为什么一万个我不喜欢，这个小孩子有一个孩子长了很大以后他才知道他的名字不叫 NoNo，因为他从小他的父母就叫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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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所以他一直以为 No 是他的名字
啊。
那么等到他长大了，他开始会说话了，大了一点以后他最喜欢说的话就是 No
啊，
你一跟他说什么就 No。
嗯，
那这样子的孩子他真的很难搞，这些父母就发觉不知道怎么办。
嗯，
那后来他们就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他们说：“哎，为什么你们的孩子不一样？”
嗯，
那所以后来我们很多这样的朋友，自己又忙工作、忙事业，这个能不能够，这个还没有心思去想自己信仰的问题。
嗯，
但是他为着现实他孩子的麻烦，所以他们会做一件这个我们刚开始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事，
嗯，
但是后来就发现那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事，就是我自己信不信不重要，咱得先把孩子送到教会去。他们那个时候在
那个地方还是好哈，
在那个时候在这个华人团体里面很流行的一句话，这么多年到现在都没断过，就叫这个去教会的小孩不容易学坏。
嗯，
那么其实他们这句话传出去以后，其实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嗯，
因为当他把孩子送到教会，他让他的孩子认识神以后，那他的生命就改变了。
嗯，
那他这个里面有对着良善、对着顺服、对着美好、对着原则的那种坚持，在今天这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世界里面，这些人能够走一条对的路啊，那真的是孩子一生的祝福。
嗯，
所以我要劝所有的朋友是， 你自己有没有信仰，我们以后慢慢谈。
嗯，
但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孩子，
嗯，
我是强烈的建议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把您的孩子弄到教会去。
嗯，很多人就说了，那我们世界上的人呢，他们的父母也知道教育孩子要好哈，有一些美善的东西大概也都知道，他跟您的这个信仰他之间的那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啊？比如说您在教育孩子的方面，您觉得刚才我听你们都说什么弯曲被扭淫乱的世界，
黑暗邪恶淫乱
世界的不好呢，可能他的价值体系就不好。
是，
那么就说跟这个您的信仰之间的这个价值体系用在教养孩子上有哪些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很基本的一个东西，中国人的传统里面，
嗯，
其实有非常好的价值体系的，
嗯，
当然也有一些值得修正不合时代的，
嗯，
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传下的道德的很多的东西是对的，是好的，
嗯，
这个是放在任何一个信仰里面都是互通的。
嗯，
但是问题不是你知不知道人应该做好，问题不是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你所知道的好你做得出来吗？我们都知道说要说实话，
嗯，但是还是得撒谎。
那如果你还是得撒谎那为什么呢？那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一个人在面对很多难处的时候他能够坚持持守做对的事，
嗯，
持守不做不对的事。
嗯，
我们很多朋友从小都听说过要一个人做好事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对吧？这个话大家都听过。
嗯，
那为什么难呢？难就是难在因为我们生命跟我们的要求道德上的要求是不配合的。
嗯，
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求的东西跟道德要求的东西很多时候有矛盾。
嗯，
那这个矛盾来了我们很痛苦。
嗯，
那基督的信仰它最特殊之处，它不是在告诉你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它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它让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得到一种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它给人带来最大的祝福是他给人一种力量，让人可以喜欢做好的事，不喜欢做不好的事。
嗯，
那这个我跟很多的朋友在谈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是鼓励他们，我说你跟你的孩子讲1000遍，不要说谎，不要说谎，不要说谎。他碰到难处的时候，他非说不可。你跟他讲不要骄傲，不要骄傲，再讲。他只要有一点点小小成就他没法不骄傲。
嗯，
那所以他很痛苦的。可是如果你让你的孩子真的去了教会，常常的跟基督徒在一起，他真的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以后，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改的。
嗯，
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都不晓得，因为里面生命的故事跟外面道德的要求这是两回事。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碰到很多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他们孩子有问题都会找我们帮忙。
嗯，
那我们常常就跟他们说，我们说真的，你希望你的孩子好，你要想一想怎么帮助你的孩子有那个最好的东西。
嗯，
是生命的改变。
嗯，
而且是有永恒的盼望。
嗯，
这个很抱歉你们这个节目不是
嗯，没问题。二位老师的概念就是我们要想教养好好的孩子呢，我们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价值系统观，而你们的概念这个正确的价值系统观呢是来自于你们的信仰，是这样的概念。
对，因为对我自己来讲，
嗯，
我在不信主之前，我不爱主之前，
嗯，
其实我是立志要做一个女强人的。
嗯，
而整个的社会还有家庭还有学校其实是一直在培养我们真的做时代尖端的女性，21世纪的女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好胜好强，我自己也有能力。
嗯，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神造女人不是要女人顶 半边天或顶上全天的。
嗯，
而且这么多年我很喜欢女人，因为我觉得姐妹女人是神创造的一个极美的高峰。
嗯，
我很多的闺蜜，很多的女人，我真的很欣赏她们。所以过去这几十年我在教会里面就是跟女人在一起，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一起在圣经中找到自己。因为你如果不认识自己，你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而活，要怎么活，你就没有办法享受神创造你的时候要给你命定的祝福。那我自己所有30岁之后的幸福，都是我自己因为认识了神而得的智慧，重新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女人。可是前30年我是靠着我自己要去追求我的爱情、我的婚姻、我的幸福、我的事业，所以前30年我是靠着自己的手去得我所有的一切。可是到了三十年的时候，我真的是想自杀，我想离婚，所以我亲手抓取来的东西，到最后都发觉那是我痛苦的来源。可是那个时候感谢神，让神让我认识了他。我就在圣经中找到神你创造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的，找到神说你创造的母亲是什么样子的，找到神你让一个做女儿的应该怎么样活。所以之后这30多年来，我觉得我所有的福气都是因为我认识神而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我劝所有的姐妹，我看到许多的女人真的到晚年到中年历尽沧桑，很痛苦，非常的不幸，哪怕再有钱，到最后真的觉得穷的只剩下钱了，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没有友情，不信任人，嫉妒心充满在你的里面，贪婪之心充满在你的里面，所有的祝福都是你自己的罪性里面的那个己成为一个最大的敌人去破坏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后来所有的福气真的是因为我认识神而得了这个智慧。那么我觉得刚才所讲的，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儿女们需要有权柄，因为人是需要顺服权柄的。一个不顺服权柄的人，他到工作场合他也不会做得好的。你不顺服老板你试试看，你就是炒鱿鱼的下场，对不对？你不顺服老师你试试看，你不顺服所有在这个世界上神所设立的权柄，你的下场不会好的。那这个权柄要怎么样让孩子有这个顺服的机会去操练这个品格在你的生命中，就是从家庭开始。那么我觉得我们父母顺服神，孩子是看我们的榜样。但是就像您说的，孩子小的时候他看不见神的权柄，他是必须从父母的身上来看到权柄的。但是现在不幸的家庭的问题是有两个权柄，爸爸要做头，妈妈也要做头，
对，
那两个权柄相争，儿女们就自然迷惘了。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神，我觉得我在过去做了一件我回头一看我觉得很蒙福的事情，我现在愿意告诉所有的女性女人们，如果你学到了你真的会蒙福。我觉得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真的是在教养儿女在婚姻上都犯了很多错误。我记得志雄常常当孩子问什么说，爸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因为我是爸爸，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这么说你就要这么做。OK， 然后妈妈就在旁边说，你怎么这样跟孩子说呀，这个孩子也对的。就两个正确，
孩子就不知道听谁的了。
对，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家里只应该有一个权柄。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权柄是放在爸爸的身上的。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从我母亲的身上，我那时候不信，不是很爱神，也不懂得圣经的真理。但是从我妈妈的一个传统中国文化出来的一个女人身上，我却享受到了她的祝福，也学到了她的祝福。她常常在我们孩子跟爸爸之间做一个桥梁。我爸爸是山东人，是军人，脾气极度不好。然后非常的大男人主义。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我爸爸骂了我们，我妈妈一定来跟我们说，爸爸是爱你们的，爸爸是疼你们的，只是他
不容易哈，那个年代哈，
对，只是他表达的方式 可能是你们不能接受的，但是你们不能怀疑爸爸是爱你们的，所以从小我们爸爸很严厉，我爸爸很对我们来讲很凶，可是我们四个孩子从来不会不相信爸爸爱我们，
爸爸不爱你们
啊，爸爸不爱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说爸爸不爱我们，只是觉得说哦，他表达方式我们不喜欢，但是我们不会不爱爸爸，
而且他的管教也是因为爱你们才管教，
是，这个是妈妈做的，所以后来当我结婚很多年以后，我就回想起来我也这样子做，所以我就一直让孩子能够把爸爸的权威建立起来，我一直在帮助孩子，帮助这个爸爸建立起权威在孩子的心目中，我退居下来，我不让我让孩，我一直努力的就是让孩子尊敬他的父亲，爱他的父亲，敬畏他的父亲，可是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发觉我收到一个很大的好处，孩子不但不会不爱我，当我的先生知道说这是我在经营的，他知道以后特别感激我，更对我好，他就更会借着这个权柄已经设立了，他就可以教导孩子来爱他的母亲，所以每一次的母亲节，我的生日，我的先生都是跟孩子早早提醒，然后设计一个很大的惊喜在我面前，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去抢夺孩子的爱，我反而让孩子爱他的父亲，把父亲的权威建立起来，以至于父亲的这个权威建立好了以后，孩子有安全感，然后孩子回馈给我的是更多的爱，所以我劝姐妹不要抢夺，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家里不是讲理的地方，家里是讲爱的地方，女人要知道一定是用温柔去得这地图的，我这么多年三四十年，我陪许多女人走过很多的路，我真的得到一个结论，女人的性格越甜越美，越温柔她越有福，我周围很多的女强人，连我当初自己都是，三四十年过来所有的女强人都没有好结果，
真的哈，这个非常绝对，非常肯定哈。那我们刚才听二位讲到，其实一直在强调女人要顺服，这个有的人就说了哈，那这个男人呢他好哈，像您那个丈夫哇，这个堂堂男人哈，不但老婆你要听我的，女儿你也要听我的哈，我是你的丈夫，我是你的父亲。那有些人呢可能就说这个丈夫呢，哎呀，所谓我们有句话叫扶不起的阿斗，他哪点能让我顺服呢？其实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不容易哈。你们怎么看这样的问题哈？
其实啊，我自己结婚的时候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是我不懂得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啊，不是用来教训别人的，圣经里面讲的东西是来教训自己的，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傻里傻气的，他一不听话一有意见我就说 啊做妻子的要顺服，你要顺服，我发现做老公的你越要求你的妻子顺服，你的妻子是越不顺服的，他不会顺服的，
他说你哪一点让我看着能顺服呢，是吧？
对
当年的女强人王老师
是是，
我当时觉得，而且真的是当时很多，
不是觉得，是事实上
才貌双全的这个太太哈，
对，样样超过我，
对，
一直到今天
你知道今天
没有当年确实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觉这个
起码讲女人讲的挺好的，
是这个我觉得不好使就是你这个圣经都没用叫你顺服你不顺服，
是啊，
那后来神让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做丈夫的你要希望你的妻子会顺服，圣经里面其实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不是叫他顺服他就会顺服的，你爱他，你怎么爱他呢？你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爱他，那叫舍己的爱，
给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你怎么爱来着，然后咱听听他说的，王老师来监察一下他说的属实吗
当你真的把你妻子的需要感受 放在你自己之前。
嗯，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牺牲了你的自己。
嗯，那我现在先插一句话哈。
嗯，
您知道王老师他最需要的爱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吗？
啊，对他来讲的话，
他清新时刻。
不是，那个是我，那个是我，那个是我。他特别喜欢，就是你买一些他想要的礼物
啊，送礼物啊，
哎呀，他就高兴得不得了
啊。那您肯定也知道他想要的礼物是什么、啊、
那个
开始肯定不知道吧？
啊，以前是啥都不知道，
嗯、慢慢才知道的哈。
是 是。
那我就接着问你啊，比如说对我们年轻的这个男女朋友，他们还在交朋友当中，你们是经过30年的哎呀艰苦奋斗哈。40多年的奋斗哈，到今天呢完全明白这个太太完全明白先生了。那对一般的人来说呢，他两个很陌生的人走到一起，你比如说你怎么教育你的儿女们哈，你将来要知道你丈夫或者你要知道你妻子他爱的语言是什么，这个怎么能够了解哈。
我先插一句
啊，
不可能完全了解认识对方的、
嗯嗯、
因为人一直不断的在成长在改变、
哎、
其实到现在、
啊、
嗯，他都不可能完全了解我的、
嗯、
因为男人了解女人更难的、
嗯、
女人是海底针啊那个心是千变万化所以不太可能的
哦，真的呀、啊。
但是问题就是说、嗯、你的这个愿意的心很重要、
嗯、
我愿意一直来认识你，就好像我们愿意一直来认识神、
嗯、
所以我们可以发掘很多的惊喜、
嗯，
人生最大的可悲就是到了一个地步、
嗯、
你觉得就这样了、
嗯、
没有什么可改变的、
嗯、
就这样忍耐吧、
嗯、
我觉得这是人呢心死的一个前兆、
那个、
对、
嗯、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为什么可以活着这么自在、
嗯、
这么有滋味、
嗯、
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前面还有好多的惊喜会让我去体会，
真的哈、嗯，
神会让我一直不断的有那个惊喜、
嗯嗯，
然后我身边这个男人也可以让我有不断的惊喜来认识他。
嗯，
我觉得连我自己我都会觉得在神的里面有不断的改变来让我惊喜，
嗯、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到我老年的时候，我是外体虽然一天一天衰残、
嗯，
可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力量，而这个力量胜过我一切的负能量，让我对生命照样充满着热情、
嗯、
热爱跟盼望、
嗯、
我觉得这个是好宝贵好宝贵的、
嗯、
所以你不可能有一天，我觉得很多的女人就说哦，老公我知道他了，我可知道他这么多年了他就是那个样子不会改的我不觉得，我觉得当你这样子说的时候其实你不公平，你把你的丈夫定型在那里、
嗯、而且在丈夫可能真的就因为他这样定型也就不改了哈。
对可是如果你一直对他都有盼望、
嗯、
你觉得说你一定会更好的、
嗯、
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生命在里面，你这样才会活得有滋味啊、
嗯、
人一定要活得有滋味啊、嗯、
对
不对，
才能活得喜欢，才能有幸福感哈啊。哎呀，看到二位老师真的是有滋有味儿哈啊！我们再回到您的一双儿女，在您在教导他们的时候，我们最开始听刘老师哈，他在当然开玩笑也哈，哎呀，女儿是千金小姐哈，我的女儿是绝对不能够嫁人哈。其实我们华人家庭这种得失观很重哈，我的女儿可不能嫁到别人家去吃亏。我们刚才听刘老师，其实我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哈。那我的儿子呢不能娶个媳妇儿像个母老虎一样哈、嗯、所以呢因为我说这个话呢是因为我记得从前有这样一个例子，那这个女孩子当嫁给这个男人以后，有一次呢这个儿媳妇儿听到公公跟她的女儿说你在你婆婆家是什么样，他们有没有欺负你等等哈、
嗯嗯、
说你啊这个他们做饭的时候你就躲着点儿、
嗯、
等等都是教他怎么样去占便宜保护自己哈。那同时呢这儿媳妇听着就很不开心，
嗯，
因为这儿媳妇一进到他们家的时候，公公就跟他说做儿媳妇呢吃饭呢要坐在最外边，
嗯，
因为盛饭的那个是你，说话呢要少说等等，给他一大堆的这种三从四德之类的东西了哈。反过来对他自己的女儿是这样的一个教导，那这儿媳妇听着就非常的不舒服哈，他说这一个人怎么会都是女儿都是女人，他两种不同的态度哈。所以您在对待您这个女儿跟儿子的教育下，是从小就建立他们这种，比方女孩子要顺服丈夫，那丈夫呢要爱自己的妻子，
嗯，
是从小就这么教导他们，
是
是这样、嗯、
因为其实我们从自私的角度来想，
嗯，
我们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占别人的便宜，
嗯，
少吃亏。
对。
可是我们不知道一件事情，在人生的道路中，上帝的设计有一个很奇妙的原则。
嗯。
那个原则是吃亏就是吃补。
吃亏就是吃补哈。嗯。
所以一个人其实
占便宜就是吃亏。
对，占便宜就是吃亏。
啊。
所以一个人，你如果跟人相处，你处处都能够多替别人做一点，多替别人想一点，
嗯，
你很自然的在神的面前，你的生命就会更成熟，
嗯，
更老练。那其实一个人活在地上，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真正的根源不在乎别人怎么对你，
嗯，
真正的根源是你怎么面对别人怎么对你。
嗯，
其实我回想我结婚40多年，就是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对我的妻子很糟糕的，真的很离我认为应该的一个做丈夫应该做到的那个地步，我都很多地方做不到。
嗯，那现在呢？
到现在还是我觉得我很努力，但是我发觉我做不到。
还是在努力呢。
对，
嗯。
可是我很惊讶的是，就是面对着这么一个糟糕的丈夫，他都可以很快乐。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他生命的成熟，
嗯，
所给他带来的祝福。
嗯。
那反过来，我认识的一些人，其实我觉得她老公这个世界上已经找不到了，
嗯，这太好了，
这到哪儿去找那么好的一个好老公呢？
嗯嗯。
但是我看这个姐妹呢，哎呀，我的天哪，她一下嫌这个，一下嫌那个，所以我想，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教导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孩子，
嗯、
让我们的孩子他里面从神那里得到了满足、
嗯，
得到了喜乐以后，其实别人怎么对他。对他都不是那么的重要，
嗯，
是他永远会因为自己的喜乐就胜过了环境上的难处。
嗯，
我们做父母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活在地上，知道说你快乐不快乐的主宰权不在别人手上，
嗯，
在你自己的手上。
嗯，
你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来处罚你，
嗯，
你不要让别人因为用错误的眼色讲了错误的话，没有做对错、
嗯、
做的一些不对的事，
嗯，
就让你不开心，
嗯，
他做的错误是要他不开心，
嗯，
你高高兴兴的过你的日子，
嗯，不要被他所影响哈。
对、
嗯、
那这个讲起来很容易，
嗯，做起来很难、嗯、
但是做起来
说一句话能一天不痛快哈。
哦，如果只有一天还不错呢，
彻夜难眠哈、啊。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一直强调一点的是、
嗯，
我们需要生命的长大。
嗯，
因为一个人生命改变、长大以后，不是他刻意努力要这样做的，
嗯，
是他那个生命就是他会用另外一种的角度来反应，
嗯，
别人怎么对他，
嗯。嗯，就有点像说你有一瓶水，那里边是什么东西呢？它等到遇到事儿的时候，它出来的时候，别人一拍动哈，我记得有人说哇一拍，那它出来什么？那个时候才是它，那是玩真格的了哈。啊
是，所以我真的是劝一些姐妹们啊、哦
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姐妹真的过得很痛苦。
嗯，
那我每次想到上帝给我的福分，我觉得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的转移、
嗯、
会让你真的是脱离苦境，进入完全一个不同的境界、啊、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本来是好胜好强、
嗯、
而且是悲观的、
嗯、
我在年轻的时候最崇拜的是林黛玉的、
哦、
我很希望喜欢那种凄凉之美、
哦、
所以记得小时候还曾经去算过命，说我绝对活不过40、
哦、
其实我再回想一下我自己都会把我自己呕死的、哦、因为我妈体弱多病，我从小心脏有问题也体弱多病，
是
可是到今天我觉得我完全换一个人了，
嗯，
那个根基，那个真正的一个诀窍，我愿意告诉姐妹们，
嗯，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神给你的，
嗯、
是创造到好的无比的那个 极美的一个杰作，就是女人、
嗯、
所以你要在主里找到自己，看重自己、
嗯、
然后你要知道神要你顺服丈夫建立家庭，你不是这个男人值得你顺服、
嗯、
你才去顺服，天下的男人都是罪人、
嗯、
OK， 所以他不会好到你觉得他值得你顺服，而且加上你也是罪人，你的角度你的眼光你看的不对，你是极其自私的人、
嗯、很有限，
对、嗯、但是如果你知道说爱我的这位神爱我爱到可以为我死、
嗯、
他要爱充满我建造我让我得到生命中所有他要命令给我的祝福，他是这么的对我好，然后他要我因为他去帮助这个男人，去爱这个男人、嗯、去敬重这个男人，去顺服这个男人、
嗯、
这就不是这个男人的问题，你所做的都是为了神的时候、
嗯、
神自然会给你报答，你就不用争了，他说这个家、颜色要漆成蓝色的、
嗯、
你说、哦、我喜欢粉色的，那他如果没有学习他就说我是一家之主我要蓝色的，那就蓝色的吧，神呢、啊、那有什么关系，你就让我改变我的眼光，漆完了以后觉得哎，蓝色挺漂亮的，你就会相信说神会做工。
嗯，
这个男人不是你能改变的，却是神能改变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整个的人前面的路就很宽阔。你如果就是盯着他说你要给我幸福，你要给我满足，你要给我钱财，你要给我名誉，你要给我所有的一切，你苦死了，因为他是人，他不可能做到的。嗯，可是你跟神的关系好，然后你所有的为神做，然后你以神为乐，就像志雄刚才讲的、
嗯、
太好了，以神为乐。以前我的个性，他一惹我讲一句话、
嗯、
我可以三天不理他，不吃饭也睡不好，人家倒头就睡没事儿，我就更生气。我现在他讲一句话让我不开心，我自己仰头一望，5分钟搞定，回来笑脸对他，那么我也快乐，他也快乐、嗯、
我们现在人说你让我3天不睡觉，我让你10天不睡觉，
这不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吗、
嗯、
所以姐妹、
嗯、
所有的女人、
嗯、
你一定要会想、
嗯、
你一定要会听谁对你说话、
嗯、
你一定要拿出这个主权来顺服神，为神而活、
嗯，
你就会活得完全不一样、
嗯、
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很蒙福的人、嗯、那么顺服也是啊，真的只有顺服神你才能顺服人呢、啊
嗯嗯。
否则的话这个丈夫已经对我好到不行了，可是如果我这个人不对，我照样可以鸡蛋里挑骨头、
嗯、
所以在我们、嗯、不是在他，
嗯，
在我们跟神的关系，
嗯，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这一期节目，哇，神神神，主主主，听了很多。但是我相信呢，因为二位4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哈，你们肯定有很多很多的经历，也能听得出来是他们非常切身的体会。我听到王老师哈是肺腑之言，一再的强调姐妹们、姐妹们们哈，
因为我很爱女人，
嗯、
我很爱姐妹，我看到女人，我都希望她们能够得到神，
嗯，
真的已经预备好要给他们的祝福，
是，
那是好的无比的，
嗯，其实二位也想表达。特别是刘老师也在说哈，中国文化的很多传统美德哈，可能都有很多好的东西。最关键，二位想表达的，我们知道什么是美，可能是知道哈，但是呢，我们做到就不容易啊。希望我们的父母们，或者我们是做儿女们的，你们都能抓住这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总而言之，是让我们能得到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嫁要嫁得好，娶要娶得好，而我们自己要做得好。现在年轻的父母很多，尤其是我们中国大陆哈，他们很多的父母呢，其实都是独生子女家庭里长大的哈。我们听到刚才刘老师说，他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但在这个疼爱当中呢，他知道怎么样去不溺爱她，同时又管教这个孩子哈，同时让他感受到爱。那怎么样让我们的就是这些特别独生子女的家长们哈，能够做到这样一个平衡的点哈，因为他们就是被宠大的哈，他们怎么样去对待他们的孩子、嗯、
至少在我心里面，我觉得还有一点话想跟在座的父母说，
嗯，
因为我们在照顾青少年，当我们接触到90后、00后的孩子，他们真的是生长在一个金汤匙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多的父母需要知道一点，就是他们是人，
嗯，
他们不是玩偶，
嗯，
他们需要活出一个神造他们人的样式的一个 情境里面，他们才会得到满足。
嗯，
他们不只是需要钱，
嗯，
他们需要很多的东西。
嗯，
但是今天很多的父母觉得说，我给你钱，让你几辈子都花不完的时候，你就应该快乐，你就应该满足。那是因为很多的父母不知道，他养的不是一只小狗，不是一只小猫，他睡饱了，他吃饱了，他就满足了。他养的是一个人，他必须活出人的样式、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他才会满足，所以我真的敬告所有真的听到这个广播的父母，你记得你的孩子是一个人，你要让按照人的样式来养育他，他不只需要钱，他还需要很多的东西，我们穷过了，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只需要钱，但是一个富有的人，他不是只需要钱，我希望这些做父母的能够知道这一点。
其实听到这样一个肺腑之言，让我感受到，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健忘哈。当我们的父母，我们回想我们做小孩的，从孩子长大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需要的也是让我们的父母拿我们当一个人来养哈。但是等我们长大以后呢，我们反过来就觉得我们的孩子可能就像一个小猫小狗，需要的是更多外在的一些东西哈。那刘老师，
我觉得这些年神让我有机会帮助很多年轻人，我心中最想要跟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爸爸是绝对不可以缺席的。而在今天这个大环境里面，很多做父亲的都以为我挣钱就够了，有什么事儿找妈妈就行了，他却不知道说一个父亲的形象在儿女的生命中有多重要。特别是我同情那些从小在全托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因为我接触到好多个这样子的孩子，我从他们跟我的交谈中，我知道他们受到的伤害、孤独、被弃绝的感觉，害怕，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做爸爸的，你要记住，其实你的孩子最需要的不是你的钱，是你。你能不能够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你能不能够让他知道一个人活着为什么？你能不能让他看到一个人可以有脊梁骨的顶天立地活在地上是什么样子？
好，我们非常感谢二位这样的肺腑之言哈，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能有所收获。那有什么想法呢，也可以跟小凤联系，之后呢，我可以把你们的意见呢反馈给二位老师哈。非常感谢二位老师，
谢
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谢谢。
好，我们这样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再见，
拜拜，
拜拜，再见。